法师、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贤首品》第十二。无方大用，清凉大师的开示。十门三昧一用啊，第七门啊，第七门，福同世间三昧门。前面呢，在第五讲现住法门，第六四摄摄身，接着呢讲福同三世。这是说诸佛菩萨应化在世间呢，就得要恒顺众生，随缘化道。也许有人要问，佛陀菩萨大慈大悲，为什么不用一乘法来普度众生？啊，而要啊随着众生的业报啊，这个不是不慈悲吗？殊不知啊，诸佛菩萨应化在世间，跟我们世间的教学很类似。世间再好的老师，在中国诸位都知道啊，孔老夫子啊，他的学生有三千人，夫子怎么教法呢？啊，他教学的原则因材施教啊，这就正如同诸佛菩萨了福同世间是一个意思。学生的根性不相同啊，换一句话说，用一个方法教一切众生呢，是不可能的啊，一定要是观察学生的根性，叫观机，这就是一门大学问啊！观察众生的根基，众生迷雾由前身不同，烦恼习气无量劫来，那是熏习成就的，自然是各个不相同啊！啊，善根福德也不一样。 过去生中无量劫来，在六道里面造业受报啊！啊，有些曾经遇到过佛法，接受过圣贤善友的教诲，有些业障深重啊，生生世世遇不到佛法啊，这种情形，我们如果稍微细心去观察，就在我们的周边就能看到啊！你看有些人见到听到圣贤的教诲，即使是初学啊，不能年龄大小啊，初次见到就受感动，甚至于流泪。那我们一看这种情形就晓得，过去生中善根发现了啊。那么还有一些人跟这种态度恰恰相反的，接触到之后啊，听了几句或者听了几分钟，听了十几二十分钟，立即而去，对这个没兴趣，听不下去啊。那么这一类我们就知道他烦恼习气很重啊。那么接触这个法门，或者是法门不积极，或者是善友老师跟他没有缘分，这个差别很多啊！啊，释迦牟尼佛在世，确实有一些众生呢，佛度不了，跟佛没有缘。见到释迦牟尼佛了，他就掉头就走啊。那么佛教舍利弗，叫舍利弗就多他啊，去接引他，哎，他就很听话。有些人就问佛陀了，这怎么回事情啊？佛说过去生中他跟舍利弗有缘，所以说佛不度无缘之众啊。啊，真因为是这么一个关系，所以诸佛祖师大德啊，常常提醒我们呢，与一切众生呢，广结善缘，这个很重要啊！啊，你就成了佛了，没有缘你也度不了他。啊，所以佛陀住世的时候，应化在世间，嗯、啊，一定。要与众生 同事，四学法里面的同事啊，这才能解运。认识这各个众生的不同的根性，不同的缘分，应该用什么方法接引他、教化他，就要用什么方法。中国与这些大圣大贤缘分很深呐，特别是儒释道啊，跟这个三位圣人的缘可以说特别的深。信佛的对儒道尊重啊，信道的对儒佛也尊重，信儒的学儒的对佛道啊还是很尊重啊。所以儒释道在三家，在中国这个社会也和睦共处啊。那么这个就是现在人所谓的是多元文化的教学啊。多元文化在近代是个新名词，那么在中国已经奉行了至少2500年的真正是道并行而不相悖呀，相辅相成。这个根基非常之厚啊，那么中国人很容易教化。可是在今天的社会情形跟过去不一样了啊，清朝亡国之后，中国的社会一直处于动乱、战乱之中，那么到现在一个世纪了啊，一个世纪一般讲呢五代啊，所以在农村的地方、偏僻的地方，疏忽了古圣先贤的教诲，有三代到四代啊，沿海的这些大城市确确实实啊达到五六代，还有更严重。那么现在再像用儒释道三家过去那个方法来教学， 就困难了。啊，从前有根，啊，像这个植物一样，它有根。啊，已经是一个大树了，你要常常照顾灌溉就行了，年年开花结果。现在这棵老树啊枯死了，啊，枝叶花果都没有了，啊，好在埋在地下的深根还有一线的生机，啊，你决定不能要求这个枯树啊再开花了，不容易啊。啊，现在必须从根本救起。啊，那么这是我们常说的啊乳的根。在伦常八德啊，中国这五千年来教学的理念方式五千年没有改变过，改朝换代没改变啊，蒙古人统治中国，满清人统治中国也没有改变，这些道理事实我们要多想一想，你把它想通，然后你再会想到在今天我们如何能够啊延续传统教育啊，能够光大传统教育父子有亲，这是中国五千年传统教育的根本，你说要不要提倡？父子之间是亲爱的好还是对立的好？要非常认真去反省啊，啊，我常常讲啊，讲的次数太多了，中国这个教育的兴起，为什么要有教育？教育的兴起就在这一句啊，啊，教育的目的啊，是父子的亲爱如何能在这一生当中永恒保持而不失去得靠教育啊，教育第二个目的是这种亲爱如何把它发扬光大啊，扩大到爱家庭爱家族，然后扩大 爱的爱邻里相当，啊，我们讲的爱家了，爱国，最后扩展到凡是人皆须爱，啊，泛爱众啊，泛爱众这个意思很广啊，啊，众里面第一个是人，不分国家，不分族群，啊，也不分宗教信仰，啊，只要是人，我们都要敬爱呀，啊，啊，众。再延伸呢，里面包括一些畜生、天地万物，那个众字都可以包括了。所以中国古圣先贤有所谓呀，人民及物，啊，人是仁慈、仁爱。啊，民是人民百姓呐，啊，啊，你的爱呀，啊，爱一切人民啊，延伸到万物，啊，爱一切动物，爱一切植物，啊，爱山河大地，跟佛法里面讲的就没有两样。所以佛法到中国来，跟中国文化一接触，就水乳交融，啊，就受到中国人民的喜爱，不是没有道理啊！啊，基本上的理念呢，是一样的嘛。所以中国的教育是什么教育？是父子亲爱的教育啊！简单的说呢，就是爱的教育啊。日本江本博士这十几年来做水实验，他的结论是爱是宇宙的核心啊！从水界经里面讲，他告诉我爱的观念，不管是哪一个国的言语，也不论哪一种的文字啊，爱这个字你给谁看啊，你给谁听，界经都是最美的啊。那么除了爱之外，就感恩啊。所以他告诉我，爱跟感恩呢是宇宙的核心，没有比这个更美了啊。中国教育的根源就在此地啊。这个延伸到社会，君臣有义啊，夫妇有别，长幼有序，朋友有信啊。啊，所以无伦是道，天然的啊，不是哪个人的发明，不是哪一个人的创制，不是的，自然的啊，大自然的法则，大自然的规律，这是道啊。随顺大自然是德了啊。所以父子是道，亲爱是德，君臣是道， 仁义是德，君仁臣义也，夫妇是道，幼别是德，长幼是道，有序是德，朋友是道，信是德。具体落实，中国古人教给我们12个字啊，这就是所谓的八德。孝悌忠信，礼义廉耻，仁爱和平，在中国不论是儒是佛是道，对这12个德目没有一个不赞同。没有一家不重视啊，这就是夫同世界。这12个字怎么落实呢？啊，如何能够啊融汇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？融汇在工作，融汇在处事待人接物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融汇在泛爱中。在儒家就是弟子规啊，弟子规是中国传统家教的集大成。那么在道家的太上感应篇，在佛家呢十善业道，三规五戒啊，十善业道啊，那是平等对广泛的群众提出的。三规五戒呢，这是佛门弟子这就是根啊，你懂得这是根呢，那么在今天什么最重要？根最重要啊，没有根，这个千年神树啊，不能再存活下去了，势必它要变成化石。如果我们希望这棵古老的神树依旧能够活下去，就在这3个根上下功夫。功夫从哪里下呢？要落实在自己心中就好了。我自己心里面真正的有弟子规，有感应篇，有十善业，古德说 为往圣级绝学，从自己内心开始，你不能指望别人啊！啊，这个都是五千年祖宗的教诲，行有不得了，反求诸己啊，才能够收到效果。啊，从自己本身做起。然后遇到志同道合有缘人啊，什么是有缘人呢？看到你这样做心里生欢喜，你把你自己的修学心得向别人介绍，向别人做报告，别人听了很感动啊，想跟你学习，这就是有缘啊。所以我们自己要不能做到，为往圣级绝学，那你就没有份了啊。说老实话，这个工作啊，只要发心，没有一个人做不到。啊，什么人？继承中国五千年传统的文化教育，谁发心，认真去学习，这个人继承。把五千年呢绝学的根养活了，根活了，根活了要本呐、啊，这本怎么办呢？啊，本就是树的主干了。本还是要靠自己啊，这就是你具足了这个三门啊，或者是四门，佛弟子是四门啊，我讲三皈五戒，在家佛弟子，出家佛弟子，三皈五戒上面还要加一个沙弥勒依，你能够把这个百分之百的落实，别人做不做我不管，我一定要落实啊！为什么呢？为古圣级绝学，效果为天下开太平。今天是乱世嘛，怎么乱的呢？传统的文化教育失掉了，这个天下也能不乱吗？啊，不乱不可能。啊，如果这个古圣先贤教诲不要了，哎，天下也不乱，那我们可以不必学它了。我们学它干什么？如果这一门学问关系到整个社会的治乱兴衰， 那就不能不重视，不能不认真的学习。道理在此地啊，大家在一起学，当然有一起学的好处啊，这个叫缘分啊，机缘。没有这个机缘，哪一个人学，哪一个人成就啊？老师，这个诸位要晓得啊，这是中国人讲师承，儒释道都讲师承。眼前没有善知识，找古人嘛。啊，我劝导有缘的同学，我都是勉励大家做古圣先贤的私塾弟子啊，古人不在了，他的书在呀，我依照他书里面的教诲呀，熟读深思，能解能行啊，把我所学到的东西都变成自己的思想见解言论行为，那个人就是你的老师啊。你要学论语，孔子是你的老师，你要学孟子，孟夫子就是你的老师，你要学老子，吴谦言老子是你的老师，你要学庄子内外篇，庄子就是你的老师啊。你要学十善业道经，学无量寿经，释迦牟尼佛是你的老师。我介绍大家的老师啊，啊，我给你介绍的这些人是我的老师。啊，可是这么多的老师，你只能在一生当中啊学一家啊，这一个盆才真正坚固啊，啊管用啊，一生呢专攻一门啊，一门通了，它能贯通一切。啊，那么经典太深，我们还可以请几个助教来帮助我们啊。我们今天在此地学华严，谁是我们的老师呢？释迦牟尼佛是我们的老师啊。华严是深呐，我们找到助教了，清凉大师的苏超，清凉是我们的助教，李长者的后论，这是我们重要的参考资料，李通玄居士是我们的助教啊。我们今天所选择的课本是道佩禅师编的转要啊，道佩禅师也是我们的助教，我们有三个助教帮忙啊。 啊，那么你要学净土，也只能学一部经。啊，那么你要学阿弥陀经，你可以读莲池大师的疏钞，读藕益大师的要解，这两个好助教啊。要解也有相当的深度，云音法师有讲义，云音法师也可以担任我们的助教啊！啊，无量寿经，黄念祖居士有注解啊，这都是我们的善友啊！啊，这些人都不在世间了，殊哉啊！一门深入，常时熏修啊，就像过去姜维农居士一生专攻《金刚经》，20年了；周芷安居士一生专攻心经，心经260个字，他居然在这一部经上也下了20年的功夫，一生专攻一部经啊，成为什么？成为这一部经的权威啊。今天一提到金刚经，没有人不想到姜维农，提到般若心经啊，自然就想到全注啊，周芷安的全注啊，这个都是我们最好的榜样，最好的先例。依照这个方法来修学，哪有不成功的道理呢？啊，自己在家虽然有工作，工作完了之后，全心全力用在这学问上，你能够深入。不要多，少份呐，你就得法喜充满了，你会锲而不舍啊，世间种种娱乐，你会通通放下啊？为什么呢？你真正体会到古人所说的一句话：世味，世间的滋味呀。哪有法味浓啊？怎么样也比不上法味啊！啊，佛出世间的法味，如世间法味啊，真正尝到味道。这个世俗啊，你就不会再去尝试了，自自然然呢，你放下了啊，你还贪图世间的娱乐，换句话说，你没有得到法味啊，这是我们真正 啊，对中国传统文化学术来讲呢，啊，即绝学，开太平。佛法来说呢，续佛慧命，弘法利生，要有这样的大志啊。玄奘大师过去童年的时候，童年是不满20岁呀、啊，他就立下了大志，圆绍如来，净光大法，这两句就是续佛慧命，弘法利生。啊，语言是对释迦牟尼佛说，那时候释迦牟尼佛灭度1000多年了。啊，少是集成，啊，语言的来讲呢，我要集成释迦牟尼佛的遗教。啊，对现代来讲呢，我要把释迦的圣教啊发扬光大，立这样的大志，所以他才有成就。你的成就大小跟你的愿力啊，你所立的志趣是个正比例，你的志大成就大，志小成就就小啊、人不可以没有智啊，智要不立了，你的一生不管怎么用功，功夫不得力啊，功夫没有法子助力了。在佛法讲发愿，要发大愿，古圣先贤告诉我们，人心本善啊，《三字经》上第一句，人之初性本善啊，要知道我自己本性本善啊，那我的不善呢，不善是违背了我的本性，违背本性是错误的啊，古人讲耻，这个八德里头有礼义廉耻，最大的耻辱是什么呢？最大的耻辱是违背了本性。思想、见解、言行，若有不善的，这很耻辱啊！在佛法里面呢，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我们要是跟佛性相违背，这个是最大的耻辱啊。佛说你本来是佛，你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啊？我今天做好人，我今天要学佛，世间人没人认识我，那我要问，我们学圣、学贤、学佛、学菩萨，是要世间人认识我吗？是要世间人恭敬我吗？ 成这样一个念头呢，就错了。本性里头没这个念头啊。孔子说得好啊，人不知而不愠，不亦君子乎？那真正的君子啊，人不知，我绝对不会怪他啊，我依旧认真努力在学在做。做好人何必要人知道呢？何必要人赞叹呢？啊，所以在前些年我写了四句话：存好心，说好话，行好事，做好人。不必要人知道啊，这四个好要如何去落实它呢？读圣贤书，就落实了。坚定稳固的落实，就是要把弟子规、感应篇、十三页百分之百的做到。啊，这是我们今天在现前这个时代啊，这个环境里面福同三世啊。啊，三昧清凉大师后面呢有解释，啊，我们讲到最后啊，再总说，啊，什么叫三昧？再看第八句，毛光照业三昧门，这个。十种三昧厚厚胜于前前啊，第七门里面落实儒释道三家教学的根本啊，等于这棵老树啊活过来了啊，根本活了，根本活了之后一定发心智。啊，一定发心意，开花结果。毛光照业啊，毛是比喻毛孔啊，毛孔光明，遍照大千世界，利益一切众生。这说什么？你的道德 你的学问，自自然然呢，会在你的仪容啊，你的威仪，你的容貌，你的言谈举止当中显露出来啊！啊，这是古人所谓的沉于众而行于外，啊，你的威仪，你的举止，你的谈笑，啊，自自然然能感动大众。啊，大众跟你接触，就能够受到啊利益，毛光照矣。你的涵养越深，一切众生接触你，受益就越大。这个意思还未尽，时间到了，休息几分钟。